罗马书第十五章十八节，教导我们一同来读十八节。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 Amen。 连神的仆人保罗，他传福音都要借着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我们今天更需要能够得着圣灵的能力，有神迹奇事的能力，能够彰显在我们当中。那我们上礼拜已经从几位的教父他们的见证发现了一个事实：神迹奇事有没有因着使徒时代过去而停止呢？没有。无论从特土良的见证从寻道者尤斯丁，或从爱任柳他们的见证，我们都看到神迹奇事、异能恩赐仍然在初代教父时代的教会当中。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另外一位教父，就是俄利根。那不晓得大家听到俄利根 Oregon 这位教父，你会想到什么？特别我们过去在这个灵修神学内在生活里面介绍过他，让我们很感动的，还记得他什么事情？他为了神的事工，因为他单身，他教导圣经，常常很多的姐妹会问他问题，就有很多的谣言说俄利根跟一些姐妹有些什么不好的事情。结果为了断绝这些的诽谤跟谣言，他真的为了神的国而自愿终身就是单单的就是侍奉神那我们也记得他年轻的时候的见证，他为神要什么寻道但是幸好他母亲很有智慧，当他正要沐浴洗澡准备沐浴之后呢，就出去街上去面对这些罗马的兵丁，在那边要做见证，要被抓为主寻道。结果当他沐浴完，他母亲把所有家里面能够蔽体的衣服毛巾都所有都收起来，所以他没有办法可以出去做见证为主寻道。但是感谢神，他不能为神流血寻道，但他一生完完全全的为主舍己，为主而活。他就专心的研究圣经，读圣经教导圣经。那俄利根他自己见证，圣灵的超自然的恩赐能力的确比在第一世纪减少了所以他说 The Holy Spirit gave signs of his presence at the beginning of Christ's ministry。 圣灵的异能恩赐在耶稣的侍奉当中是非常明显的。And after his ascension, 耶稣升天之后同样是很明显的。He gave still more, but since that time, these signs have diminished. 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但是慢慢的就减少了。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traces of his presence in a few who have had their soul purified by the gospel. 这些异能神迹的恩赐慢慢的减少，但是还有没有？还有，在谁的人身上会彰显出来？在谁的人身上？在这些圣洁的圣徒的身上，他们的灵魂是被福音所洁净的。Their souls purified by the gospel， 他们仍然做什么 ？They expel evil spirit and perform many cures。And foresee certain things， 他们赶鬼，他们医病， 而且能够有预言的恩赐，看到未来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啊，接受俄利根教父他的见证，他所以你发现他的年代是185年到254年，啊，进到第三个世纪中间了，到第三世纪，这些神迹奇事异能的恩赐还是有的。那他自己强调说，这些神迹奇事见证神的道，能够让神的道传得更快更远，所以他说 The gospel has a demonstration of its own more divine than any adapted by Gracian dialectics。 他这句是什么意思？他说福音本身的大能，这些神迹奇事是更荣耀更神圣，远远超过什么希腊的什么这些的理性的辩证法。你发现我们今天常常传福音都用我们的口才理性辩论推论证明，但他说福音本身的大能，啊，比这些的希腊的理性辩证法更有能力， more divine。And this divine method is called by the apostle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 and the power。 这样的一种更神圣的方法，神自己的方法，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所宣告的，就是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节节经文。That traces of them are still preserved among those who regulate their lives by the precepts of the gospel。 所以这种异能恩赐在谁的身上含有呢？他提到什么？在那些他们愿意被福音的真道掌管，啊，过圣洁生活的弟兄姊妹的身上还是有，但是他说不是好像以前那么的普遍，所以他用了一个字 traces， 是好像是剩下小数的，有些痕迹，可能五十个一百个弟兄姊妹可能只有一个两个有这样的恩赐，不像好像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那么的好像那么的明显，啊，所以也看到教会的光景开始就是说，弟兄姊妹的灵命跟生活啊，就是不像初代教会那么的圣洁那么的爱主。要另外一位教父叫居普良 Cyprian， 好，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讲义哈。那他是主后248年到我这个记录可能有错，应该到啊，我再确认一下他是什么时候死的啊。啊，他是第三世纪的一个教父，他是在 Carthage 迦太基这个地方，做主教。那这位教父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呢影响了整个中世纪的天主教。他提出说教会是神唯一施恩救赎的管道， The only channel through which we can have salvation。 教会是神施恩救赎的唯一管道，这是他所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为什么居普良 Cyprian 会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好像除了教会本身别无分店，其他都是什么假冒的， 为什么？因为当时许多的异端越来越厉害，所以为了保守弟兄姊妹信仰的纯正，所以他强调不要到外面去乱听，一定要在教会里面。而这个教会的一个记号就是他一定有神所设立的牧者主教。所以这样的一个的强调的确有他的需要啊，特别今天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许多的家庭教会的情况实在异端多得不得了啊，很多的这些的情况啊。但假如能够让这些的慕道友和弟兄姊妹能够就是说不要去乱听啊，乱走啊，能够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的记号啊，那么就不会好像去听错了。那当时在第三世纪，那居普良提出这个方法，就是说教会是神施恩救赎的唯一管道。There is no salvation out of the church. 啊，就让这些的弟兄姊妹慕道友能够找到所谓真的教会。什么是真的教会？是有主教的，有神所按立这个使徒权柄传承的教会，是有这个道统的。啊，不是说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去成立一个教会，然后就乱说一通，是吧？变成异端，所以要有这个道统的。所以他强调这个主教制，教会必须由主教管理决定一切。为什么他要这样强调？因为假如不这样强调的话，就很多不同的教导、不同的说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谁来做最高的一个判定？所以乃是主教他避免在教导教义上的混乱跟偏差，让这个神的仆人，这个主教他来做这个教导上的一个的最高的权柄。所以因着他这样一个强调，就产生了这个 clergy authority 啊，这个圣品或者圣级的权柄。那他不单单把这个救恩跟真理 circle in the church with a bishop 来保守这个信仰的纯正，同时他也强调圣灵的这些超自然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只单单属于主教。哇，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 centralization。本来是圣徒皆祭司，圣徒都是可以有恩赐，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但是因着这些异端的攻击，教会不单把教会成为一个主教制，高级主教的权柄，甚至把恩赐也归在主教的身上啊。所以主教之外，平信徒没有这些圣灵的恩赐啊，或者超自然的恩赐。所以难怪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甚至遗传到今天不太鼓励天主教徒怎么读圣经。圣徒没有恩赐，你读什么圣经？你怎么会读得懂？对不对？你做什么圣工啊，完全把做圣工侍奉完全是给主教 reserve to the bishop。 哇，你看到这个观念好麻烦，在当时是有这个环境上的需要，但是走到一个极端啊，不单是这个教会的权柄完全掌握在主教手中，连这个教导恩赐能力及主教于一身啊，这个是个很麻烦的事情，也是为了中世纪的天主教铺路的。这个居普良他是个非常爱教会的神的仆人，但是却把教会变成是 一个属于主教啊来管制的一个团体。但是很奇妙的，居普良教父本身呢，他真的有圣灵的恩赐啊，他自己常常经历异象异梦，用这些异象异梦来造就安慰劝勉弟兄姊妹啊。但是他所提出的这两点的确是一个对整个教会是一个长远，是一个 negative， 是一个伤害。所以他提了刚才两点，第一点是什么？啊，教会之外没有救恩啊，你一定要在教会里面不要乱跑啊。第二他还提到什么？只有主教啊才有这个圣灵的恩赐啊，而且是主教决定教会一切的这个教导的事情啊，来对抗这些啊错误或是异端的教导。所以你发现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原来是好意，但是却造成很大的副作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小心，很多事情我们开始都是一个好意啊，但是有时候矫枉过正，有时候 overreaction， 这个造成很大的问题。那从居普良就是一个好像教会开始走下坡的一个开始，一个教导。好，有没有问题关于居普良的这种的看法？那还记得我们在历史神学的时候，你发现居普良，我们介绍他的时候，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还记得吗？在历史神学他非常强调什么？我们当中有谁读了历史神学的还是都忘光了啊？他非常强调的 unity of the church， 教会的合一，也是他很大的贡献啊。但是很可惜他啊把这个恩赐的看法啊把它 centralized only to the bishops 啊。好，有没有问题？居普良，那另外一位教父更是带来整个的对圣灵恩赐的认识跟追求的一个 turning point person， 就是 John Chrysostom。 John Chrysostom， 我写一下他的名字啊，请我们都能够 follow 那个讲义哈。我们每个同学都拿到一份讲义嘛哈，啊，我也把这个讲义 email 出去了啊。John， 那有人称他为金口圣探，为什么称他为金口？表示他什么？很会讲道，这个人。讲到恩赐非常棒啊。那他非常强调基督徒最重要的最要追求的是他的生活的见证，他的道德，他的爱心要像基督。然后他认为在恩赐的追求上面最要羡慕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说的，最要羡慕的是什么？先知讲道。所以他高举先知讲道胜过其他一切的圣灵的恩赐，包括这些超自然的恩赐。他高举圣灵的九大果子是什么？一种来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这九大的圣灵果子比九大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九大恩赐来得太重要了，比这些九大恩赐重要太多了。最重要是追求 圣灵的果子，生活灵性的美德，甚至他说这些九大恩赐的超自然的恩赐许多都停止了。哇，停止理论很清楚的教导，从 John Chrysostom 开始。所以他说 Let no one therefore wait for miracles， 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个神迹。 If then we practice this charity and all the self-denial that flows from it, we shall have no need of signs。 我们只要追求爱心，能够舍己啊，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爱的生命，我们就不需要有什么神迹奇事。 No need of signs。 If we do not practice it, we shall gain nothing by the signs。 假如我们没有这种爱的追求，爱的生命，没有行道，这些的神迹奇事对我们也毫无用处，也毫无益处。 Shall gain nothing by the signs。 哇，所以他这样一个教导产生什么后果啊？产生什么后果？所以说让弟兄姊妹就是追求那个内在的生命，不追求那个外在恩赐能力的彰显，强调生命、爱、道德的见证，而不强调那个异能恩赐的见证，比这个神迹的见证更重要，就是我们的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所以他以道德的见证取代了什么？神迹的见证。For if thou change from inhumanity to almsgiving, these are the greatest miracles. 哇，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啊，把你的 inhumanity， 把你的好像不道德变成道德，变成能够有爱心去舍己去帮助人 almsgiving， 这个才是最大的神迹。These the wonderful sign， 这个才是最好的一个的记号，一个的神迹。 And in fact this and one other thing were the reason why God made miracle to cease。 哇，这句话讲得很重，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啊，神不要我们追求那个吃好的，或者追求错了啊，神要我们追求生命、道德、爱心，所以神让这些外面的神迹恩赐停止了。哇，这个停止理论从 Christendom 开始。 Made miracles to cease， 这个字太厉害了，用得很重。停止，你们不需要去追求，这些也不重要，这些都是小学。真正最重要，要追求爱神、爱人，啊，圣灵的果子。所以他这样的一个的讲论，这样的一个看法，也影响了之后的奥古斯丁 （Augustine）， 然后又影响到这个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的加尔文。加尔文是完全可以说传承这个 Christendom 跟 Augustine 这个理论啊。特别 John Calvin 啊，我们等下会介绍他，他就是讲得很清楚 cessation of all this gift 恩赐停止论。当然也影响到20世纪初的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是 fundamentalist 的，上礼拜介绍 B.B. Warfield。那这种的停止理论的观点也影响了大部分的长老会Reformed Church， 也有很多的浸信会。 所以我们说整个主流教会比较保守派的福音派的教会其实都是接受这样一个道统。但假如我们来了解那个背景的话，你发现这种的教导其实是一个 overreaction。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John Chrysostom, Cyprian, 还有 Oregon。对，
是受谁的影响？是他自己
发明
的？
他当然，他也会受到这个居普良的一些影响但他本身就是说，因着他注重这个话语跟生命的追求他就比较不注重这些外面的恩赐能力的彰显所以其实过去这一百多年，常常我们说福音派的教会跟灵恩的教会，常常都是一个圣道跟圣灵两方面的一个平衡的问题。那对 Christendom 来说呢，他是非常注重圣道生命这也是今天很多灵恩教会需要调整找到那个平衡点，要注重神的话语跟生命的见证，而不是好像只是去花很多时间去赶特会追求恩赐的这种经历圣灵充满但却不好好的在家里面来真的是读经祷告灵修或者说注意家庭生活各方面的见证。所以的确 Christendom 他的那个所强调的也没有错但就是说他太过强调这一面，又把圣灵的恩赐打掉了。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位教父，也可以说教父时代的一个最幕后的教父，也被认为是一个最伟大的教父，就是奥古斯丁 Augustine 354到430年因为这位教父也经历到这个外族入侵罗马帝国就好像就让整个的罗马帝国罗马的政权就是改变所以他自己也写了一本书The City of God神的城，来说明，来辩护，来护教，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的好像的破坏会临到这个罗马那奥古斯丁他基本上他认为方言是停止了，但是他相信有神医，他相信有神医，但是他不相信有医病的恩赐。林前十二章这个医病的恩赐他认为是没有的，但神今天会因着众圣徒的祷告还是会行神迹奇事。但奥古斯丁他也有一个的迷信跟偏差，就是他非常相信这些圣徒的 relics， 他自己也做见证，在这个明代这个圣骨他们当时就是流行说，哎，这个指甲是圣彼得的指甲，这个是保罗的什么骨头，然后他们供奉这些东西 relics， 然后在这些的明代供奉当中呢，他们也会经历到病的医治这也是天主教的一些后来的问题很多这些奇怪的神迹。那他认为方言为什么停止呢？因为他说方言的这个现象只是用来证明 当年圣灵的确降临到地上，临在教会。那他认为今天要证明圣灵的确的临在圣徒的身上，不是用这些方言，乃是借着我们爱神爱弟兄，就知道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就好像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二节十三节啊，神因着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基本上他是受到 Christendom 的影响啊，以这个爱跟道德来表明跟证明神的同在，圣灵的同在，而不是需要像初代的教会要借着这种超自然的现象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然后他们就说方言啊，用一个好像很明显的证据，一个 visible sign 来证明圣灵的降临跟临在。他说这个是一个历史上过去的一个的显明跟证明，但是今天不需要用这个证明，神不用这个证明，乃是用爱。所以奥古斯丁是比较注重那个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内住，而比较不太重视那个圣灵的恩赐能力的外显，那个 manifest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能够让我们被圣灵管理，我们能够爱神爱人，这是圣灵更重要的工作跟彰显，而不是那个外面的这种好像医病啊赶鬼啊讲方言这种外显的情况。所以你发现奥古斯丁把这个内外做了一个的 distinction， 太过强调那个里面的啊，而忽略那个外面的彰显。然后他认为这些外面的彰显其实不需要。要奥古斯丁的这样的一个的观点影响到这些改教家，马丁路德第一位的 reformer， 他是1483年到1546年啊，到这个16世纪。那马丁路德还记得他提出的改教的几个原则还记得吗？最有名的第一就是什么？
唯独圣经
啊，唯独圣经，还有圣徒皆祭司，唯独恩典，还有呢？
唯独恩
赐，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啊，因信称义啊，唯独信心。所以他非常高举唯独圣经 ，the Bible alone。那究竟他高举圣经这个唯独圣经是什么意思？这个含义是什么？
圣经以外都不是，圣经的权威大过教皇的
经。哥，这个权威的问题啊，不是教皇的谕令。原来天主教原来的这些的教导有这个最高的权威，来自只有圣经。另外的确除了圣经之外，神没有任何，圣灵没有任何别的启示，圣灵只会透过单单透过圣经 向我们说谎。为什么他要强调这点？
有
些
不必要经由神职人员来说了解祷告。
耶，因为假如他不强调圣灵，只有这个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只有从圣经里面得到神的启示，你就会开了一个门，叫王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代表，神向我说话，向我启示，所以我的教导，我的谕令是代表神，从神来的，所以有权威，所以教会要听从。所以他为了对抗天主教的这种的权威啊，同时也对抗当时在改教的时候他的一些同工也有很多的这些超自然的经历，说神跟他说话，跟他有启示，那就有很多的权威，那你要听谁的？你要听天主教教王吗？还是听这些极端的一些所谓 spiritualist 他们的一些的教导吗？所以马丁路德他高举 only the Bible， 唯独圣经。那这样的一个高举产生什么问题？产生什么问题？好处是什么？有好处也有坏处的。好处是什么？
高举圣道，
压力。高举圣经圣道啊。同时也可以否定了天主教教王的这些的权威，他们的 tradition 啊，教王的谕令啊。所以当马丁路德面对这个天主教的审判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I can do no otherwise，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wise. 我只有单单的站在这个的立场，站在圣经的立场上，其他的我不能做。因为当时天主教要求他把他的书、他的教导要收回去 ，recant， 就是要否认、要认罪。但他说，除非你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这个经文的证据支持，否则 I can do no otherwise.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wise. 所以马丁路德是完全是单单站在圣经的权威上面来对抗这个天主教。所以的确优点是把天主教的这种错误的权威打掉，错误的教导可以打掉，但是产生一个问题，其实马丁路德本身过去他做神父的时候，他很多的灵修，他的确跟神有一个的所谓的 mystical experience， 这种密切的经历或听到神的声音等等，但是因着他高举的 Bible alone， 所以过去一千多年来一个非常丰富在基督教里面的密切的道统就被他打掉了。这个 mysticism 最好的翻译是翻作密契主义，不是神秘主义啊，能够跟神有非常的密契啊，千万不要把它翻作神秘主义啊，是密契主义。我们有个 mystic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we are united in the mystical body of Christ， 是非常密契的连于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因着马丁路德高举圣经，圣经之外圣灵不会有任何的说话，所以他不鼓励甚至反对这些的密契主义的追求，好像透过祷告安静啊 contemplation 啊来聆听到神的声音，我领受神直接的 immediate revelation， 他都不鼓励甚至反对。 那这样的一个的做法，就让整个的 Protestant Church 让钉子妹越来越跟随马丁路德走到教义主义 Doctrinalism 跟 Intellectualism， 非常的理性啊。所以马丁路德强调的就是这个基本教义的认识，因为天主教把基本的教义都完全弄错了，所以他非常注重理性对教义的认识啊。对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要训练他们要背这些 catechism 这个信仰的问答啊，要非常理性的啊，透过圣经啊，能够有清楚教义的了解。所以又产生另外一个 overreaction， 让我们过去这四百多年基督教走到一个非常教义理性自据的一个的道路里面，理性到的地步好像我们弟兄姊妹没有办法能够单独的好像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光照话语引导或者声音，就失去了过去一千多年那个活泼的与神直接灵交的道统。你千万不要想说在那边安静聆听神的声音，神不会跟你说话的，神只会透过圣经向你说话。所以没有所谓密契主义啊，没有所谓可以直接的领受神的这个先知性的这种的启示跟引导，不会有的。所以难怪 Protestant Church 到了现在21世纪好像在这个主流的这个 Protestant Church 让弟兄姊妹好像灵里面越来越感到枯干啊，不能活泼啊，走到这个字句里面，走到教义里面，走到理性里面。所以为什么在美国这个 New Age能够有那么大的发展，其实很多参与 New Age 的都是原来在许多的宗派里面的一些的信徒，因为好像来到教会不但那个崇拜不活泼啊，很沉闷，然后牧师所教导的都是一些的教义理论啊，不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很活泼的去来亲近神，来仰望神，来聆听神的声音啊，来领受圣灵的光照跟启示。所以很多的信徒没有很好的根基，他们也得不到这种灵性活泼的喂养，就被 New Age 吸引去的啊。因为 New Age 所强调的是什么，这种的 meditation， 这种跟灵界的 encounter 啊，这种心灵的一种的丰富啊，跟灵界的一些教育啊。所以好像我们 Protestant Church 没有办法在这种心灵的丰富跟神的教育上面给弟兄姊妹很真实的教导跟带领。所以也感谢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美国教会甚至在我们中国教会开始恢复这个内在生活啊的这样一个道统，或者这个密契灵教的道统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敞着脸对看见神的荣光啊，操练我们属灵的眼睛去注视神，来仰望神，操练我们灵里的耳朵能够听到神的 rhema 神的声音啊，甚至把我们的灵觉打开啊，灵眼打开，我们透过异象异梦能够可以跟神有一个经历啊。好，这是马丁路德的一些的情况。那么很感谢神的就是马丁路德呢，在死前不久他对神医的立场呢有些的改变，就是因着他的同工 Philip Melanchthon 的病重差不多要没命了，马丁路德为他祷告，为他安守，结果奇妙的经历神迹，他的同工得到医治。 哈，我给他祷告，他病好了啊。而且他也为另外一个牧师祷告，也别的牧师也得着医治。所以马丁路德到了晚期的时候，他对这个神医的事情呢比较开放跟接受，所以也做成路德会呢，其实在这个牧友祷告这件事情上面他们还是很接受的啊。那我在费城读博士班的时候，有两门课是被要求到别的神学院去读的，我就去到路德会的神学院读。这位路德会的教授呢也是做牧师的，有一次他给我们上课呢，就给我每个同学呢牧友祷告。那他们的油是一个是 solid oil， 不像我们一般是用 liquid oil， 他们是一个放在一个固体的小的铁盒子里面来磨油，好像万金油这样磨在你头上啊，为我们来祷告。而且更奇妙的，他还有一次呢上课呢给我们施行这个洗脚礼。哇，一个我们的老师，一个博士啊，然后呢他真的是跪在我们七八个同学一个一个给我们洗脚啊。他们对于这些的磨油祷告还有洗脚礼，哦，原来在路德众里面呢还是保留的啊，很有意思。那么马丁路德虽然高举圣经啊，不接受这些超自然的恩赐圣灵的能力，但是千万不要误会，他对圣灵的工作跟运行跟在圣徒生命工作的带领他是非常重视的。他强调基督徒的重生，我们能够有这个得救的信心，他的信心不是从我们自己这个原来的人有的，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 Bondage View， 这本书我们弟兄姊妹希望能够在网站 download 来看。好，这本书是我们基督教一个经典的作品，只要你不读这本书，你没有办法理解了解什么是 Protestant Church， 什么是 Martin Luther 的 Reformation Principle。 他在 Bondage of Will 这本书有非常准确的人论 The Doctrine of Man， 就是人真的死在过犯罪恶里面啊，人按着自己没有办法能够认识神啊，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称耶稣为主的啊。所以他特别写这本书的时候是跟当时一个 humanist 是谁啊 Erasmus 辩论啊。然而 Erasmus 强调说，人没有在原罪当中有任何的败坏跟堕落，人能够靠自己的理性意志因着认识圣经的这些道理就可以做好人好事啊，就能够改变。但是马丁路德说不是，人是全然败坏到的地步，他的意志，他的真正真理的自由意志是被捆绑的 bondage will， 除非圣灵，他非常强调圣灵，除非是圣灵在人的里面做那个光照感动，把这个宝贵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放在人的里面，信心是从神而来。所以他非常强调圣灵的工作，这个信心的来源是从上头来的，来打掉人的能力善行功德。所以他高举圣灵的工作，来把人的这些的功德努力把它打掉。人不是因着靠行忏悔礼啊，靠善功 merit 而得救啊，因为连你得救的信心都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他是高举这个圣礼跟圣灵 sacrament， 不是圣礼本身有特别的 magic power， 但他认为圣礼是神所拣选所命定的一个 means of grace， 一个施恩的器皿，但是是需要圣灵运行在这个圣礼的当中，借助圣徒被圣灵所启动的信心，在这个圣礼里面就能够得着神救赎的恩典。所以无论是洗礼跟圣餐这两大圣礼啊，都是因着圣灵跟神的应许而让我们得着神的恩典，而不是因着我们人的意志、人的努力、人的摆上啊。所以他是非常强调圣灵跟圣礼的这两件事情的。好，有没有问题？所以你发现马丁路德非常的宝贵，就是他强调唯独圣经，强调圣灵的工作。因此他这两个的强调可以说 once for all 把天主教的这个的忏悔礼或者靠功德得救的这一套的系统把它彻底的打掉。所以马丁路德本身非常反对天主教所讲的 repeated justification，还记得这个图吗？人得救了，因着他犯罪，所以失去他得救的地位，然后要透过 penance 行忏悔礼，又回到得救的地位，然后不小心过了几个月，又犯了老毛病了，又犯罪了，怎么办？又去找神父，啊，透过整个 penance system 又回来了。来解释天主教所讲的 repeated justification， 但是马丁路德说 no， 不是靠你人的努力忏悔礼让你回去得救的地位，乃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的重生，因着神的拣选，你是一次得救就永远是神的儿女。神不会那么小气，因为你偶然被过犯所胜，一犯罪了神都不要你，所以你就要从头再努力能够显出你悔改的心才能够又回到得救的地位。马丁路德说 No 。所以马丁路德是非常强调因着我们一次得救，真的得救，真的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会失去的，你是永远是神的儿女。但你发现今天在中国大陆因着阿米念的神学的影响不接受这样的教导，他们以为强调成为神的儿女是个永远的关系，是个永远的生命，就好像会让弟兄姊妹 take advantage， 好像就会故意想反正我都是永远是神的儿女，我就可以乱来一下，可以故意去犯罪所以在中国里面有一种观念，好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犯罪论，不能强调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好像这样的一个强调就产生一个犯罪论其实不会，因为在约翰一书里面说凡从神生的就什么不犯罪，这个原来的动词在希腊文是一个 simple present tense， 所以这个 simple present tense是表达一个继续不断的动作，凡从神生的他不会继续不断的犯罪，但是会不会犯罪？会偶然被过犯所胜。连大卫有没有犯罪？犯死罪奸淫杀人，对不对？但是他不会不断的去犯罪，他不会因着犯罪神就不要他了，都跟他断绝关系。你发现神还差派什么拿单先知来提醒他，爱惜他，让他认罪悔改。所以一个有神生命的，他 不会，绝对不会，好像 abuse 滥用神的恩典，或是故意犯罪，因为它里面有神的生命啊。所以我常常讲一个比喻，就是说，兔子有兔子的生命，猪有猪的生命。你猪给它就算洗得很干净，穿上衣服，它看到脏水还会怎么跳进去玩那个脏水？因为它就是猪的生命嘛，喜欢脏嘛。但是个兔子，它就算不小心掉到脏水里面，它一起来怎么，就会用舌头用方法把自己舔干净的，生命不同嘛。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说，哇，因为我们得救，我们就永远是神的儿女，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不需要害怕有这样的永远的关系。我们就好像鼓励弟兄姊妹不怕，然后就大胆去犯罪，不会的啊，因为这是个生命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头脑的问题啊。你有了神的生命，有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光照、责备、管教，假如我们犯罪，神很厉害的会管教我们。你看神对大卫的管教，对以色列人的管教多厉害，不会因为以色列人一拜偶像，神就不要以色列了。神用永远的爱跟以色列立了永远的约。所以从旧约的例子就可以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 everlasting relation， 是一个永远的盟约的关系。神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所以马丁路德是非常强调是 one time justification， 一次称义就永远称义，而不是像天主教这样 repeat and repeat。 所以假如我们弟兄姊妹真的了解马丁路德的苦心来对抗天主教的错误，我们一定会接受我们真的被圣灵重生，有神的生命，一次得救，我们是永远有神的生命。然后马丁路德是高举圣灵的工作。好，有没有问题关于马丁路德？所以你发现今天我们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被叫做 Protestant。As a Protestant,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teaching of Martin Luther. 我们要明白马丁路德这位使徒他在神面前所领受的真理的开启跟恢复。而其中我们最要明白什么叫因信称义。其实我们大部分都不懂。这个称义是什么？不断的。不是因为你偶然犯罪了，哦，你就不称义了，你就不得救了，神就不爱你了，跟你一刀两断了，啊，这种关系观念的话，其实是鼓励离婚，啊，神常常跟我们离婚啊，你一闲差喊差打错，国语这么说啊，有没有这个 term？ 就不能得救了，不是，神没有那么小气，圣经说神用永远的爱爱我们，啊，他在创世已经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位的改教家，就是可以说第二代的改教家 John Calvin 加尔文，他是1509到1564。那很奇妙，神用的两位改教的使徒，包括马丁路德，都是有学律法律的一些背景，所以有法律的背景呢，他对这些文字跟字句的了解研判非常的准确，他们的 exegesis 他们的解经很强啊。那加尔文基本上是接受马丁路德的影响，那不单是接受他的影响，而且他把马丁路德的教导可以说更往前的推一步。那他的圣灵的认识，他强调圣灵的双重见证，圣灵两方面的 witness， the dual witness of the Holy Spirit。 那第一个见证 我们一同看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第一个见证就是圣灵在信徒的心里面来见证圣经的确是神的话，充满生命跟能力。这是圣灵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灵会让你看见想到圣经的这些话，在你里面产生一种的震撼，一种的感动，来见证圣经的确是神的话。你看一些小说，圣灵不会让你想起小说里面的话，但是圣灵会让你读经有亮光，有感动。那圣灵会让你想起领受得到光照你所读的圣经的话语。所以这也是圣灵一个最重要的见证，就是圣灵见证圣道。圣灵跟圣道是不分的，跟神的话，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圣灵跟圣道分开，其实不对的。圣灵不单感动默示先知使徒写下圣经，同时圣灵也在我们心里面做见证，感动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来见证圣经的确跟别的书与众不同啊。那第二个见证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同证我们是什么？神的儿女。这是第二个在我们生命中的见证啊，见证我们跟神的关系，让我们从灵里面很自然的可以呼叫阿爸父。然后他提到强调圣灵这两方面的见证。好，我们再休息几分钟啊，我们再回来继续看加尔文的一些教导。